中国提供给白俄罗斯的10万剂新冠疫苗2月19日被空运到了首都明斯克。当地媒体说，疫苗是中国无偿供应。白俄罗斯卫生部部长皮涅维奇表示，未来将会组织中国疫苗在白俄罗斯本土生产。作为俄罗斯盟友的白俄罗斯因此成为中国在前苏联地区推动疫苗外交的重要一站。但白俄罗斯早在去年12月份就已经对俄罗斯的疫苗实施注册，随后启动了大规模的注射。俄罗斯和中国疫苗先后进入白俄罗斯，反映出了在白俄罗斯舞台上，莫斯科和北京为了扩大各自的影响，两国都在利用自己的疫苗展开活跃的外交活动。在中国疫苗抵达的同时，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启程前往俄罗斯访问。卢卡申科2月22日将会在黑海海滨城市索契会晤普京。去年在白俄罗斯国内民众抗议活动高潮之际，卢卡申科也曾经访问索契会晤普京，并获得了15亿美元的俄罗斯贷款。一些俄罗斯媒体说，与过去相似，卢卡申科来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来要钱，但卢卡申科否认有关他这次访俄是想寻求30亿美元贷款的报道。从去年夏季开始的白俄罗斯民众示威活动目前陷入低潮，卢卡申科政权并没有像许多民众和外界期待的那样垮台，背后的关键因素被认为是获得了普京政权的各种及时援助和支持。不过，许多俄罗斯的时事评论人士认为，普京当局的输血行动绝不会免费。卢卡申科为保住政权，不得不支付巨大的代价。目前公开讨论的多种可能的形势发展包括，让卢卡申科和平移交政权，克里姆林宫支持的更亲俄的人士取而代之，或是在白俄罗斯发行俄罗斯货币卢布，那也意味着白俄罗斯可能因此丧失金融主权，还有就是让卢卡申科同意在白俄罗斯境内让俄罗斯大批驻军。由于与西方和乌克兰的关系继续恶化，俄罗斯一直寻求能够在白俄罗斯部署大型的军事基地，一方面可对临近的北约成员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形成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能够对乌克兰实施包围。在有关白俄罗斯政局的讨论中，俄罗斯国内也出现了白俄罗斯有可能被普京当局吞并的声音。这种观点认为，一旦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组成新的国家，普京可再次成功转移国内的不满，长期执政自然也会变得更加容易。俄罗斯官方和媒体把与白俄罗斯的这些互动包装称之为两国一体化行动。但白俄罗斯社会却有更多的人士担心，卢卡申科为保住政权，白俄罗斯的国家主权正在遭受严重的威胁。过去半年多来，很多白俄罗斯的高级外交官纷纷辞职，表达对卢卡申科政权的不满。白俄罗斯前驻瑞士临时代办马促科维奇就是其中之一。他最近表示，卢卡申科长期有欧洲最后的独裁者的称号，但乌克兰危机后的最近几年，白俄罗斯推行多元化外交，同西方的关系开始缓和，但镇压民众示威导致西方再次制裁卢卡申科政权，卢卡申科又重新恢复了欧洲最后独裁者的称号。他认为，卢卡申科现在与俄罗斯签署的任何协议或是得到的贷款，都意味着白俄罗斯将进一步依赖俄罗斯，但卢卡申科为了维持政权已经别无选择。卢卡申科面对国内的抗议、西方制裁和莫斯科的虎视眈眈，中国此时在白俄罗斯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被人关注。尽管白俄罗斯去年8月的总统大选因为严重的舞弊引发了抗议，中国仍然是最早向卢卡申科表达祝贺的国家。中国长期支持卢卡申科政权，特别是当目前许多东欧国家纷纷疏远北京之际，位于中东欧的白俄罗斯以及匈牙利和在南部巴尔干的塞尔维亚一起，这3个国家都被认为是今天中国在欧洲大陆的 主要支撑点。卢卡申科利用中国的帮助，除了可对抗西方外，更重要的就是可以借此抵消来自莫斯科的压力。白俄罗斯两三年前曾经从中国获得一笔巨额的贷款，用来紧急偿还到期的俄罗斯债务，但中国的这些举动也可能会引起俄罗斯的不满，至少让俄罗斯非常关注。亲官方的俄罗斯网络媒体观点报最近发表文章，详细讨论卢卡申科寻求中国的援助以及引入中国的力量平衡俄罗斯压力的后果。文章还讨论了中国是否真的愿意出手，以及北京是否准备好冒得罪莫斯科的风险。报道认为，中国在白俄罗斯的利益仍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中国目前还不是东欧地缘政治游戏中的主要玩家。而另一方面，白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规模都远远小于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与欧盟。报道得出的结论认为，卢卡申科除了按照普京的思路执行两国一体化外，似乎别无选择。白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者舍甫佐夫认为，无论是白俄罗斯还是中国，两国目前都不愿意也不可能联合在一起对抗西方，而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都非常复杂。舍甫佐夫说，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之间的猜疑和矛盾类似家庭内部的争吵，而中国在白俄罗斯的活动一直比较谨慎，在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之间，中国力量发挥的影响有限。舍甫佐夫说，中国一直不愿意卷入到这些冲突矛盾中。在我的记忆中，苏联解体后这几十年来，中国没有一次利用白俄罗斯去施压俄罗斯。舍甫佐夫说，白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仍然还是以经济为主，但是他承认中国的孔子学院在白俄罗斯非常活跃，两国都在大力推动中国在白俄罗斯的一些投资项目。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在白俄罗斯的影响仍然在静悄悄地扩大。白俄罗斯的中小学校中已经开始教授中文，在首都明斯克的国际机场同样出现了中文标志的指示牌。卢卡申科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月末曾经电话交谈，一个多星期前在第六届全白俄罗斯国民大会上，当阐述白俄罗斯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时，卢卡申科特别把中国与俄罗斯并列在一起。他说，这两个国家都是白俄罗斯的战略伙伴，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一些白俄罗斯观察人士特别注意到，尽管白俄罗斯外交部向所有的在明斯克的外交使团的负责人发出了邀请，但中国大使并未出席这次国民大会。有分析认为，白俄罗斯目前不但同西方，也同邻国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关系恶化，中国大使的缺席有可能同不想卷入卢卡申科对这些邻国和西方的谩骂有关。白俄罗斯总理格罗夫琴科几天前曾经表示，西方不给贷款，白俄罗斯并不在乎，也不需要。他说，白俄罗斯可以从俄罗斯和中国或是其他的亚洲国家那里获得贷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